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雅芳，现在你听的是接棒人节目，欢迎你。弟兄姊妹，在约翰书信里面的学习今天是来到第14次了。跟你一块儿要看的是约翰一书5章18到21节。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学的课本里面呢，曾经教导这个论知这个文章啊，当然现代的这个课程里面有没有呢就不太清楚，但是呢这篇文章呢其实是清朝文学家张潮的作品。这篇文章里面就讲到四等求知的态度。第一等呢是不满足于所知道的，会主动的学习。第二等态度呢，就是虚心的从别人那儿学习。第三等，对于已经知道的觉得很满足了，就不愿意知道的更多。最后一等呢，就是除了自己所知道的以外，很讨厌知道的再多一点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面呢，真的知识爆炸是吧？而且呢，对于知识的层面呢、深度啊，或者是范围呢，真是比以前不知道多的多少。我们应该挑挑拣拣的去看、去吸收啊。我们每一天不是看电视新闻、听收音机的这个报道了，而是从我们的最方便的手机上面，已经可以知道天下事。而吸收全世界的这些知识呢，已经成为我们睡醒了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因为什么呢？分分秒秒不断的有新的事物出现，整个世界呀，好像是天下一家了。不但是人事都在改变，而且呢发生的事让我们真的是惊讶的不得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真的应该开阔我们的眼界，让我们自己有世界观，不要躲在自己的小区里面觉得挺好的是吧。因为一个人停止了学习新知识知识啊，不是那些八卦新闻，没有了新的知识呢，很快的就会跟不上社会的脚步了。那你要是在人堆里面、朋友圈里面说话的时候，哟，搭不上腔啊，是不是？以前的人说活到老学到老，这是为了充实自己。那现在呢说的是终身学习。为什么呢？你活在现代的生活里面，这个时代呢日新月异啊，真的这个词儿用的太好了，日新月异。现代人实在是不管大人小孩，在这个学习上面有很大的压力，有些事儿人家一提起来你根本就不知道，没接触过，哇，马上就被淘汰了。有一个报道说十个未来的定见啊，第一个定见呢，就是不是所有的事都在改变，在世界的历史中多数的事物是不改变的。这一点你认同吗？我们常常去留心这个世界有什么新的发展啊，有什么新的知识啦，却没有去注意有一些事物是不改变的，是有原则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上面是有这个现象的。我们的注意力很可能被很多问题给吸引去了，却忽略了守住最基本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约翰一书五章18-21节。这一段经文呢是让我们知道，能够知道是非常宝贵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先来听乔荣基弟兄把这段经文念出来，约翰一书五章18-21节。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
谢谢乔荣基弟兄为我们读出了约翰一书五章18-21节。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最后的这几节经文，一块思想一下，有哪些事儿？不管咱们现在生存的这个世界怎么样的改变，身为基督的门徒，应该知道不会改变的事是什么。在这几节经文里面，知道是不是、啊、在原文，这个就是圣经原文之中呢，所谓的知道呢，是有着体会洞察的意思。这种知道不是知道某些个知识，而是得活出来的知道。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在经文的第18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这节经文里面必不犯罪，并不是说相信耶稣的人呢不会做错事，不会犯罪。在现代的中文翻译本里面呢是这样说，不会继续犯罪。那这就把这个圣经原文里头的意思呢给说了出来了。我们曾经犯过罪，但是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啊，被主改变了，洗净了，没有罪了之后呢，就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以后都不会犯罪，而是不会一错再错。我们很可能因为一不小心疏忽了，或者是一时的软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但是呢并不会一直陷下去，一直到犯罪，习以为常。在撒旦面前，基督徒并没有比不信的人有更多的抵抗力的。咱们人呢实在非常软弱。那所有信耶稣的人，如果不是警醒的在神面前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还是会犯错，会犯罪。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跟罪之间的关系呢是没有办法脱离，但是我们可以不做。为什么可以呢？因为主会加添我们的力量，保守我们。真的，摸摸良心啊，你能够保证自己不说错话，不做错事吗？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被保守，不被恶者引诱而去犯罪。在圣经里面呢，只有约翰用了从神生的这四个字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在约翰福音1章12-13节里面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信耶稣的人就是从神生的，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就得到了神的保守，不去犯罪， 就成了我们因为有神的保守蒙恩为义的办法。说到成为神的儿女呢，是有着两种意义的，一种呢是有神的保护，另外一种呢是接受神的管教。有神保护，我们不会继续被恶者攻击，而有神的管教呢，会帮助提醒我们，管着我们，教我们学习怎么样抵抗罪的试探。当撒旦看到我们跟神是那么的接近的时候，他真的不敢骚扰我们，引诱我们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有着属神的生命的。圣经说，我们知道我们是从神生的。这话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这个身份位分不得了哎。既然我们是从神而生的，这种属神生命的特质是什么呢？圣经说了，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是一个荣耀的洁净的生命。很多基督徒读到经文讲到这话的时候呢，心里头呢就会纳闷了，那为什么我还是常常会犯错，会犯罪呢？是不是我不属于神啦？那要看一个人他的生命怎么样呢，不是看他今天下一分钟，而是要看他的生命，看他生活的过程。圣经里面记载的大卫，如果你只看他借刀杀人的那一段，抢人家老婆的那一幕，你很难想象啊，这大卫怎么会是合神心意的人呢？让他做王呢？那我们呢，要看他的一生，看他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他犯罪了，他是怎么样接受神的管教啊？他是怎么样被神磨练？你以为舒服吗？你以为容易吗？的确，看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属于神的人。还有啊，圣经里面记载了雅各的一生。如果你看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样骗他的哥哥，欺骗他的父亲，哇，你觉得这小子真是大逆不道。可是当你看到他一生都在神面前接受神给他的操练，最后可以成为不断的为别人祝福的人，那你就看到神的工作实在是奇妙。我们本来都是瓦器，但是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就会成为贵重的器皿。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心意也许不见得要你做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事工，可是神却要让你的生命变成圣洁的。只要你愿意，最终那在你里面属神的生命要保守你胜过一切恶者的攻击、引诱和试炼，会使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而且能够像我们的主一样的完全。弟兄姊妹，接着第二点呢，我们得知道的就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跟我们天父上帝的关系，我们还得知道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在经文的第十九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圣经把这个世界说成是一个犯罪的环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撒旦在这个世界中掌权。起初神创造的天地，给人生活的这个世界原本是美好的，但是撒旦他自己背弃了神，又引诱人犯罪，以后整个世界就成为他的势力范围，他霸占了。对我们来说，世界本身呢， 并没有什么会叫我们犯罪的。可是呢，撒旦钻进人的心眼里，他控制了人。那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你看看花草树木啊，各种的生物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可是因为有了这个罪性，所有的事物都变质了，成为引诱人犯罪的一个引诱点。保罗在罗马书5:12那里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话所讲的就是指亚当在伊甸园里面被撒旦引诱犯罪了。撒旦利用神所创造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引诱了人去违背神的命令。从此以后，撒旦就用世界上各种能够引诱人犯罪的事情啊、东西啊来试探人。如果人不清楚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和使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就会被世界影响了。我们这个在学习的课程里面，打小幼稚园呢，哈，现在幼稚园很了不起啊，这个中英数呢都得学了。话说在学校里面常常呢是用这个计算有多少钱买东西也好，或者衡量这个不同的各国的这个钱币来做一个题目，让学生去计算。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因为我们的社会呢比较注重经济发展，那没钱不能办事儿嘛，是不是？所以打小呢就让孩子有这个基本上对钱的观念。什么样的社会就会影响出什么样的人。曾经有一个报道说到，在阿富汗被塔利班政权统治的那个段时间，他们的小学里面教数学课的应用题不单是要做数学，同时呢也灌输他们塔利班政府的这个主政的观念。其中有一道算术题目是这样的，小马有一支步枪和三个弹夹，每个弹夹里面有20发子弹，他用1/3的子弹杀了60个不信回教的人，那么他的每颗子弹各杀了多少个不信教的人？哇，别记住这题目哈，只是跟你介绍。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回教国家都是这样去教育孩子，但是只要有哪一种政权刻意的在国家里面培养仇恨的想法，这个世界大家都得不到平安。我们得知道，我们活在一个充满了问题和充满了罪恶的世界里。如果我们是有神儿女的身份，却不坚持守住这个身份，我们是很容易被世界影响的。第三个，我们得知道自己跟耶稣的关系。在经文第20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弟兄姊妹，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通常呢都集中在耶稣的救赎工作上，因为要救赎人是耶稣基督到世界来最大的目的。但是呢，耶稣他也是天父上帝最重要的见证，因为他是神的独生子。约翰福音1:18那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圣经里面还有类似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如果读神学，在神学的知识上呢也会告诉我们，上帝、耶稣、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这就是指耶稣就是上帝的本身。我们信靠上帝的人也就是信靠耶稣的人。 那在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里面有一个字呢用了三次，告诉我们我们所认识的是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这就是真神。这个真是一个形容词，它的名词在圣经里面翻译为真理。这个字在经文第二十节的用法就呼应了圣经许多地方所说的耶稣他就是天父上帝本身。我们应该知道耶稣是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可以认识上帝经历上帝唯一的管道。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最后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这句话是对我们的信仰做了一个基本的确认，实实在在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是靠着自己能够到天父面前祷告的，就因为有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成立了救恩，我们才有资格到父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邀请人来相信耶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邀请，因为你相信耶稣，你就会接受耶稣，那你就会接受耶稣的宝血洗净你所犯的罪，把它除掉了，把你整个人的心洁净了。如果你说要信天父上帝而没有告诉他怎么样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忽略了耶稣，那是不行的。那每个人呢，尤其咱们中国人习惯了讲一句我信老天爷，这老天爷是谁呢？啊，那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啊，是不是？但是人对上帝的定义呢是各有不同的领受，有些人认为上帝是宇宙的能量，有些人认为是很多神明中的一个，甚至于有些人认为自己靠着某些方法有一天呢也能够力大无穷了。相信耶稣跟你传福音一开头就叫人相信天父上帝呢，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来到十字架下面抬头仰望代替我们对付罪的耶稣，他替我们担当了。我们只有仰望耶稣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主耶稣流出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变成一个新的人。当我们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愿意接受耶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来到天父面前。所以相信耶稣是一个承认，就是不再靠自己，完全靠主耶稣，通过主耶稣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这个世界上的资讯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可是最基本的事情往往就被忽略了。对我们来说，教会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方便的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到听到接触到关于神的这个知识。我们可以看书，网络上有，我们可以听人讲道，网络上有，但是实际的情况却让我们发现知识越发达的地方叫人信耶稣反而越困难。那我们去到一些个比较单纯的地方，没有这个灯红酒绿啊，或者是太过于先进的地方呢，啊，有更多的人他们对福音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他们听到了之后就觉得神的话充满了爱，讲到罪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犯过错就扎心。人只有单纯才能够容易放下自己接受救恩信靠上帝，能够有神的灵帮助分辨出属世的观念是不可靠的，而能够确确实实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也才能够靠着神的恩典 保守自己的言行举止和信心，直到见主面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真是哇，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在吸引我们的眼睛，吸引我们的心灵，看起来觉着挺好的，是不是？在基本的观念上面都想去追求，可是有很多人呢，追呀追呀追呀，等他们得到了，有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更空虚，更失落，你知道吗？人的心灵啊，心情啊，一旦空虚失落呢，就很虚啊。你空了就虚嘛，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他有着神满满的祝福，满满的带领，满满的同在，他就不空，他的心灵不空，那就没有虚位啊。我告诉你啊，心灵一有虚位，魔鬼撒旦就会钻空子了。一有他可以把住的地方呢，他就在那里捣乱了，是不是？他是离间我们跟神的爱的关系的。有人说，世界所能带给我们的东西呢，他形容的很有意思，就像是嚼这个口香糖。刚开始吃的时候呢，挺好的，甜甜的嘛，各种香味的，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可是你嚼了半个小时之后怎么样？像蜡一样的，没味道了。然后呢，你还这个下巴这个腮帮子累得不得了，是不是？有很多人嚼得太久，时间多了之后，原来这个脸型啊都开始出毛病，劳动的太厉害了嘛。弟兄姊妹，什么对我们是真实的？什么你能够看出来它是虚晃的呢？难道我们每一个人不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去分辨吗？这个就是我们要祈求的，求神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有很多弟兄姊妹侍奉了神很多年，在必要的时候或者是需要的时候得到天上来的智慧，一旦有了这种经历呢，怎么样，就不会想要离开了。因为特别是侍奉的工作，如果没有神的智慧，神的同在，神添加我们的力量，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牧养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有的时候一开始是看看这看看那，好像没有人，于是呢就好吧，我试试看做吧。如果是靠着神的恩典，常常祷告，有圣灵的带领，虽然不懂不会不晓得，但是通过经验，通过圣灵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学习。在基督里，神与我们同在是胜过一切，不但我们会有属天的智慧，神也会加添我们的心力，我们的能力，使我们有属灵的眼睛看透万事，属灵的知识可以教导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侍奉不分大小高低，全民侍奉。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